这个，对神你自己有更多的认识，也帮助认识我们自己，而我们更多的能够知道在神你的恩典之中，我们应该如何的来荣耀你。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好，我们在上课之前呢，我先给你们看另外一个档案啊。这个档案是1年半前我在讲加拉太书的时候用了一部分的 PowerPoint。那边也是讲到关乎人性的问题啊。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这些上不去。OK，好。在这样的一个资料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儒家啊，中国最主要也影响中国哲学思想是儒家，儒家主张就叫做内圣外王，其实这个思想本身是不错的，问题是你的内部圣了，你要怎么样去圣，对不对啊？那么如何内圣呢？四书里面有一卷书叫《大学》，《大学》是从《礼记》里面抽出来的。有一篇叫《大学》，这篇最有名的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其实，《大学》这个文字本身大概也不过不会超过100个字，大概五六十个字。《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啊，然后他提到这个叫八牧，八牧，你要平天下，你要先治国，你要治国，你要齐家，都倒过来。那最后呢，就说你要格物。那至于格什么物，怎么自知呢？这个是古代儒家留下一个谜，因为《礼记·大学》篇应该是曾子写的，曾子只写了这些东西呢，但是他没有，曾子是应该是孔夫子的孙子了，哎，哦，不对不对，他是他一个弟子啊，一个主要弟子，那么他并没有为这些的。特别是格物致知啊，做更进一步的诠释啊，所以呢，这件事情呢，特别是到了这个宋代啊，这个北宋，这个北宋呢，北宋一共150年啊，那么一共有5位司马光、程颢、朱熹已经到南宋了啊，那陆九渊。王守仁是明代，这个是所谓的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呢，这些大学者们呢，搞来搞去的，就是在讨论这个格物致知，格什么物啊，致什么知啊？比如说，你看司马光一直到王阳明，一个讲的比另外一个更神乎其神啊。又讲到了王阳明呢，他讲到致知也者，就是能够进。能够达到自心良知的本体，那其实他是受到陆九渊的影响，他认为说，修持心性不为物先，回复天理之知，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人之初性本善啊，只是呢，在宋明理学的讨论呢，越讨论到越后呢，又觉得我们这个人的里面呢，真是有一片像是这个伊甸园啊，像是新耶路撒冷一样。那么，所谓格物致知呢，看哈，这个王阳明，端正事业的物境，达至自心良知的本体。对格物致知，他这个在他的思想来说，其实是在人的里面去寻找最终答案。所以这些东西啊，让我们看到，这个中国文化也真是不简单啊！搞来搞去，他总是觉得 "We are the best" 啊，就说我们人类啊，他这个对人类啊，真是不管多少的战乱，不管多少的痛苦，我们对我们人类自己呢，始终充满了盼望哇！这种那个 conviction 简直不得了。其实也没错，为什么呢？因为人，我们前面讲的人是照的神的形象造的，那么但是他对人。落到最终的这些事情呢，它的推敲是不够的。哈佛大学有一个学者叫做杜维明， 杜维明，他应该是这个谁啊？这个反正是香港这个新儒派出来的一个学生。杜维明本人呢是在台湾读这个东海大学出来的啊。那时候东海大学也有几位教授，他们是非常厉害的，这方面厉害。后来杜维明啊。他应该退休了吧？照的年龄，余英时都已经过世了。他比余英时要小啊。余英时个人呢，他的专业就是在宋明理学。那我个人是没有读过他的东西就是了。那但他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非常深刻的。那余英时他是香港这个等于香港中文大学吧，这个早期出来的啊。啊，所以就这个1950年代，那么从大陆出来一批所谓儒学者，他们也没有到台湾，他们就留在香港，非常胼手胝足的建立，后来就中文大学的前身了。那么余英时就是那边读出来，然后他到了美国，余英时跟台湾就没关系了啊。不过大概在过去的这个半世纪吧。他这方面他是泰斗，杜维明呢，他比杜维明要早期啊。杜维明现在也是很有名。我刚为什么提杜维明呢？杜维明讲过一句话，他对基督教的欣赏在哪里呢？他说基督教的原罪思想啊，是儒家非常欠缺的。我不敢说杜维明是个基督徒，但是杜维明他们在这个所谓新儒派。新儒学里面打滚，因为发觉，因为儒家它一个最大的优点，对人性极其极其的信任，但这也是它的缺点，在它的认知里面，对人另外黑暗的一面呢，他看得不够，所以他对奥古斯丁看到人黑暗的这一面呢，那么他是非常的欣赏，但毕竟他们学问很多。还有一个教授是台湾出来的哈，叫张浩，张什么呀？我这个资料，后来他就在美，他这个大概也是耶鲁或哈佛毕业的，台湾的话应该是台湾大学历史系出来的，那么他在美国就是教政治，就是政治学啊，政治学，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什么？中国民主与幽暗意识啊，就是说民主在中国发生的过程。我想主要是民国初这是一九就是叫做民国初年了、就是1920、30年代啊，不是五四运动啊，对不对啊？那么。他说中国民主的这个传统跟他一个 term 叫做幽暗意识。那么这位教授似乎是不是基督徒我也不知道。不过呢他的这本书呢倒是为奥古斯丁的原罪论呢，他认为说整个西方能够产生民主政治跟奥古斯丁的原罪论是有很深的关系。那我不知道大家头脑能不能够转得过来，很简单，就是说因为有原罪论，所以呢人论在政治上面的应用呢，就是人都是败坏的，也就是像我们英国 Lord Acton 所说的，权力带来败坏，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败坏，对不对啊？那么因为基督教提供了这个原罪论啊，就让人在他的在他觉得很不错的时候，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但你看到你 bright side 的时候，你总是圣经会提醒你还有个 dark side， 对呀、那所以他这本书这本书我相信真正在研究中国哲学或者是政治哲学的人，你 你不能不接受这些，因为这些学者都不见得是基督徒的学者，那么他们对基督教思想不敢说拥抱，至少呢，他们觉得西方有个很好的镜子，很好的镜子，让人在志得意满的时候照一照啊。我想这个是两年前讲加拉太书的时候，我自己一直很有兴趣，就把它做了一些研究，然后收集了大概这几个重要的说法啊。那我们也不是专家，就是让你看一看司马光、程颢、程颐这兄弟，朱熹、陆九渊、王阳明、宋明理学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好，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这个主要的档案。这一章是OK， 人论的倒数第二章，这人论最后一章是讲到 Covenant， 它是一个 Bridge， 把我们渡到基督那边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为什么。这个基督教讲罪是很多人不喜欢的地方，但是基督教其实是包括天主教，基督教是最真实的，因为这是人类，就是你看那个西方啊，就这个欧洲在1900年之前呢，从启蒙运动以来就一直搞这个 liberal theology， 搞得不亦乐乎啊，一直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大约是1918年以前啊，结束了以后呢，欧洲可以算是一片废墟啊。那个时候瑞士的神学家卡尔巴特其实也是我个人虽然是会批判他的新正统派，但另外一方面这个人啊不可多得的，他是加尔文的专家，但是我认为他是一方面是发挥，另外一方面是 deviate， 别说背叛也好啊。那么他就在这一片看到这一片废墟呢，其实他是瑞士人，干他何事？他是瑞士人，战火也没有烧到瑞士，可是呢，悲天悯人嘛，他看到欧洲这种光景呢，他在差不多1920年代，他就提出了所谓的危机神学。他的危机神学呢，就等于是重新把神，把神的崇高，把人的罪污重新提出来了。那等于是对 liberal theology 当头棒喝。人论那么是非常残酷的，因为我们要面对本相，看到我们自己。只有圣经很清楚的把人的光景这样和盘的托出。我来看一下他在这下的定义啊。罪乃是人在本质、心态或行为上没有能够符合神的道德律。那这个其实这句话是Westminster 小教义问答的扩大。那边有问到什么是罪。那么小教义问答就是把约翰一书三章四节那一句话，凡是不符合神律法的都是罪，就是他把律法道德律呢当做一个准绳，你不符合，那在什么样不符合，不管你在你的本质、心态或行为，这是古德恩他把它elaborate 啊，就是说在本质、心态或行为上你的不符合，那么就叫做罪。那道德律呢就成为一个绝对的标准啊，是不是？罗马书二章还说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呀。但是差不多1970年代以后，整个世界进入到所谓的后现代。一般来说西方是比较用1990柏林围墙和89年天安门事件，就这些事件 特别是柏林围墙的倒塌这件事情当做一个分水岭。我换句话说，进入到90以后呢，就好像堂而皇之的进入到所谓的后现代。后现代最大的特征我告诉你，就是这个东西 immoral。 这个我觉得不叫做无道德，不是无道德，叫做应该叫做去道德化。它就是根本没有，根本就没有这个字眼啊，没有这个观念啊，去道德 ，amoral， 英文叫 amoral， 那就所谓 non-moral， 这个非道德，或者是 amoral 就是有点像反啊，反道德。你非也好，反也好，你还是承认有一个东西在那里，去非和反。可是去道德，没有这个东西，查无此号。我想这个就是今天所谓后现代最厉害的地方。那么他等于是要把道德律，把世界从人的良心里面要彻底的铲除出去。最不只是 touch 到行为，而且讲到我们的心态，讲到所以是主耶稣诠释那个世界的第七戒吧。不可以犯奸淫，在这个诫命的时候，主要是从心灵的角度，就是说心中有这样的贪恋，都算是犯了这个诫命，等于把这个道德律内化了，内在化。就登山宝训，其实登山宝训是主耶稣不是叫做重新，叫做更深入的诠释什么是世界。你说杀人不可以杀人，那主耶稣的说法呢，恨人都不可以有，你有恨在你的里面，你就像犯了这个戒命一样。那以弗所书二章说，我们本为可怒之子，本这个字眼呢，英文都翻译成为 by nature 啊。By nature， 原文是physis 这个字眼就是 nature 它这里是dative 就是工具性的这个 dative 位格这个 dative 的这个格位，也就是 by nature。 那我们和本翻译成为我们本为可怒之子，意思就是论我们的本性，我们是可怒之子。罪人顺从不来神的道德律，然而呢，神给我们有恩惠，就是有普遍恩典，所以这个普遍恩典在我们的里面呢，使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误会了，以为我们人间呢还有很多的美善，而且我们觉得这个美善呢好像是从人性里面出来的。这不对，不是从人性出来的。你可以这样想象啊，神啊，神他一直他有一个刹车，比如说创世纪六章三节那边说呢，在那个大洪水之前呢，神的灵就不在，我们和本翻译叫不再住在人里面，不是住，那是相争，神的灵就不在人的良心里面与人相争。你要干坏事你去干吧，你要杀人你就去杀吧，那么神的灵不会在人的里面做抑制的功能。而这个抑制的功能呢，其实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所说律法的设立的目的是为恶人设立的。什么意思呢？因为有了律法在人的刻画在人的良心里面，所以律法它会还是在人的良心里面会工作的，这是 common grace 啊。那么当人要干一些很糟糕坏事的时候，他会有某种程度的，他会给自己踩刹车。那么这个踩刹车不是人性自己在踩，乃是神的恩典在里面，不要叫人类落到那么糟糕的光景。因为这个战争是非常的，非常的这战争都是非常的可怕。 那个八月，从八月三号，这个中共把台湾的周边六个地方就给你封起来，说要军演，一共射了11发飞弹。好像那今天又宣布了，又要军演了，没完没了，它变成一次经常性的。那么所以不过这个奇怪了，台湾的股票涨，然后餐馆生意造好。上礼拜还有这边还有弟兄姐妹赶回台湾，他还害怕说这个飞机会进不去，因为他说要3天了，72小时。不过打了1个半小时，11发他就结束了啊，是那个封那个航路，他就暂时又解开了。这样，那么所以这个战争呢，实际上来说，这些政治领袖呢，那么他们都给自己很多很多的原因啊，他要去打这个战争。所以这个其实中国最好的哲学思想，我认为老子是非常好。老子对于这个战争呢是非常非常批判，可以算 condemning 定罪。孔子都没讲这些话，但是老子是不客气的，痛批的啊。当然他们在春秋时代那个时候，春秋战国老百姓是够可怜的吧，对不对？整个中国历史几乎是兵灾不断的，每一个政治人物这个动刀兵手都有100个1000个理由他要动这个刀兵，这些都是很糟糕的。好，那么所以罪的本质难道只是自私吗？那么比如说他说认为人生最高的这个标准，即使小教育问答就问，这是什么是人生的 goal， 人生的目的，人生目的为了荣耀神，其实也相，其实呢乃是享受神。好，那么我们说积财宝在天上，那就你要积财宝天上啊，将来我们回了天家，这个主就会说啊，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主就是，对，我们不否认新约有很多的篇幅是有讲到我们将来都要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在主面前受审判，但是我们做这一切的好事，是不是只是为了自己能够得到什么赏赐呢？我们可以说，追求主给我们的赏赐，可以的，但是呢，这个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啊。因为当我们如果我们的追求主都是为了自己的话，那事实上这个最神圣的事情里面呢，还是有罪的那个自私的本质钻在我们的里面，这样。好，那么这人生最高的目标乃是为荣耀神，这个最好的一个标准和定义。所以罪的定义呢，是凸显罪的严重性。罪和神的美善呢，是背道而驰。神对神来说，神是恨无罪的。整个到了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呢，那么罪到了最后都要受到焚烧驱除。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罪的起源啊。我们的神呢，在生命记32章讲到神有诸般的美德，神是恨无罪恶的。那雅各书1章讲的是最清楚，他说神不用恶来试探人，神也不受恶的试探。神跟罪恶呢是隔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圣经还说别的经文又讲到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他断不致行恶。这个就是 创世纪十八章，亚伯拉罕不是为索多玛代祷吗？他说我们的神你不是公义的吗？那你不会以义人为恶。他其实亚伯拉罕为他的侄儿罗德祷告的时候，你说罗德是个义人吗？彼得前书有讲到，他说罗德是个义人，他的义心经常伤痛。这也是奇怪了，你住在索多玛，你的义心伤痛，看到这么多人干这么多的坏事，你干嘛不带领你的家离开索多玛，一定要耗在那里，那么爱索多玛。所以义心伤痛那个义呢，就是跟那些恶人来比呢，他里面还有点光了，这个我想这样讲是讲得通的啊。所以当这个亚伯拉罕为他侄儿祷告的时候，其实神怎么会不知道呢？神怎么知道？神知道他的侄儿罗德，你说罗德他逃出来以后，后来他没有整个逃出来，他逃到了那个索尔，就住在那里，对不对？然后又干了好多些事情啊，等等等等，好，对不对？所以神答应亚伯拉罕的祷告其实是超过了，太超过了。罗德严格来说是不符合的，并不符合。不过这是一个 general case 哈，就是说神为着他的公义啊，他的施行审判的时候啊，他还是有很多的恩惠的。OK， 那么在我们整个思想里面，还有一种叫做二元论。这边二元论就是说，这个宇宙啊，还有一位可以跟神分庭抗礼的罪恶的存在。这个叫二元论啊。这二元论像显教、拜火教，就这样的一个思维。在这样的一个思维里面呢，其实把神看小了。这个宇宙神所创造的，怎么可能有一个恶能够跟神分庭抗礼的？基督教如果有一些基督徒的群体，他们的思想认为撒旦是神通广大啊，能够在神的眼皮底下干很多好像神都不知道的事情。那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思想，把 demonic power 向上的扩充到超越神所许可的范畴的时候，其实已经是慢慢的靠近二元论。圣经上不是这样的思想，等于是否定这样的思想。但人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的时候，他是要给神开脱嘛，啊，有二元论嘛，那就罪是罪，神是神啊，把它分开来。但你这样的开脱的时候，你无形之间呢，你把你的神看小，所以二元论的神是一个懦弱的神，不是一个全权大能的神。在创世纪三章显示，在人堕落以前，撒旦和罪恶已经存在了。所以说撒旦什么时候堕落呢？应该是创世纪二章到三章之间。那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呢，神是先创造，应该是先创造 angelic beings，天使受造了以后，那么神再来创造宇宙和大地，就是说物质的宇宙。那撒旦是堕落天使吗？对。OK， 好。这个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罪是由亚当进入了人类。也就是说在第二章的时候，亚当受造在伊甸园和夏娃的时候，那是何等的快乐。那个时候罪还没有出现，因为撒旦还没有，可能撒旦 somehow 在创世纪二章三章之间他堕落。所以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撒旦从起初就是犯罪。还有约翰福音第八章说他从起初就是说谎的。我们一再的说，基督徒跟谎言必须画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因为撒旦是谎言之父啊， 那么至于以赛亚书十四章，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我们在二十章讲到天使的时候，曾经看过这一段。那么这一段，至少对古德恩来说，他个人是接受这段是指的天使的，就是天使长堕落成为撒旦的这一段的经文。还有一段呢，就是类似啊，就是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基路伯。基路伯，所以这个天使长应该就是基路伯了。那么基路伯之为天使长，他跟神这个守护神的荣耀很有关系。我们知道旧约时候基路伯是刻在通往至圣所的幔内那个幔子之上，对不对？也就是说基路伯是守护在约柜旁边的，是跟神最靠近最靠近的啊天使长啊。所以当然基路伯堕落以后，你堕落了你就变成撒旦了，神还是有新的啊基路伯，受造基路伯在那边守住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这个觉得奇怪的是，那么神造天使，天使这么美好，他为什么会堕落？神造人，特别是造他形象这么美好，他为什么会堕落？像传道书七章二十九节，神造人，但是人呢，为自己寻出很多的巧计啊，等于是这个巧计，特别是讲到伊甸园，人就寻出巧计，他要吃禁果，因为蛇告诉他说，你吃了以后呢，你就跟神一样，你的眼睛会明亮，你会跟神一样的有聪明有智慧等等。那当然他是被骗啊，可是他是违背神的诫命去走那条路。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神造这么美好的受物，居然会背叛他呢？啊，这是奥秘啊。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回答，就是说，我们人的里面呢，它有一个 deliverance， 我们的意志啊，我们的意志呢，是应该是倾向神的，但是没有倾向到一个地步说，他可以被周边的诱惑把他翻盘。像主耶稣不是，主耶稣他自为人，他里面的 will 他是倾向神，你没有办法把他翻过来的。比如说耶稣三次的受试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还有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啊，这么厉害的那个试炼啊，其实克西马尼园撒旦没有缺席啊，撒旦在克西马尼园是攻击耶稣，攻击的很厉害，这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为什么这么艰困的原因。只是四福音书没有写说撒旦在克西马尼园诱惑、攻击、恐吓主耶稣，没有讲这样的一个字眼，只是我觉得一个透露一个字，就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讲到耶稣就惊恐起来，惊恐。马太、路加都说忧伤，但是马可说惊恐。忧伤跟惊恐不一样，那么惊恐的话，好像你看到什么东西，看到什么东西。我记得我从前在讲这一段的时候，那时候住在普林斯顿。嘿嘿，就我说基督徒要，我们有时候看看报纸哈。那时候我有订那个，我订了 Trenton Times， 我们当地的报纸。那报纸刚好访问了斯大林的女儿，斯大林女儿住在普林斯顿。她离开她这个出离开俄国以后，苏联以后，她就到了美国。到了美国，她就住在 Trenton。她告诉新闻记者，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讲到这一段。他永远不会忘掉他父亲斯大林死的那一刻，那个脸啊，很可怕。他的脸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他只是我们旁边人看不到的。 他从来没有看到他的父亲的脸出现这样的惊恐，呀，就这个在这个例子帮助我来明了马可福音，在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主耶稣似乎看到了什么东西让他惊恐，我认为，撒旦怎么会错过这么一个他最后的机会呢？客西马尼园。他就无情的攻击啊，主耶稣可能倾整个阴府的势力来压迫耶稣啊。主耶稣的祷告，天使都从天上来帮助他，汗如雪点滴下等等啊。好，我们来，我们看到这一段的一切的罪恶的发生是神所预定的。我想这是很多人很难去啊。就说人之堕落，神不但是预先知道，这是神所预定的。However， 人堕落，人要为他自己的堕落负上100%的道德责任。那你可以说，那么神既然知道，神为什么不让人不堕落呢？这是奥秘，圣经的奥秘。隐秘的事归给神。我觉得我们处理圣经的问题的时候，永远不要忘掉《生命记》29:29，隐秘的事归给神，明显是归给我。我们的理性是我们没有办法参透、承认。罪先出现在灵界，私下禁果是一个典型的罪，因为他违反了神给他的话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吃禁果就是知识上的树，神告诉他说，知识上的树果子你不要吃。这个知识上的树就是你用你的理性，当我们用我们的理性去摸很多我们不能参透东西的时候，我告诉你，你都是不知不觉的走到那个不应该进入的那个区块。所以这个罪恶呢，就打击到了知识论的根基。神与蛇对吃禁果有截然不同的答案。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不，那神说对，然后蛇呢？我们和本这个翻译不对的。蛇说你和本上你不一定死 ，no。原文是蛇说你一定不会死啊，就是跟着神对着干啊。所以两个 epistemology 不一样，你要听撒旦呢，还是听神的呢？所以始祖动摇了，动摇了以后罪就这个，然后呢？当你的epistemology 动摇以后，你接着你的伦理都开始受到动摇。好，那么还有很多办法来说服你为什么禁果是可吃的。罪恶扭曲了人的定位我是谁，对不对？那么我吃了禁果，我就会如神一样。我本来不过是个渺小的受造之物。你想古代的时候没有光害排气，而且那个时候人的眼睛是 20/20 啊，哇，你抬头看夜间的星辰啊，你不要什么韦伯，你搞不好你都能看到很深很深的 deep space 啊，那种我想在人类没有堕落的时候，人看星空啊跟堕落的时候看的绝对不一样。我也深信等我们将来进入到荣耀以后啊，神给我们这个新造的眼睛啊，说不定就可能比今天的韦伯卫星啊看得还要清楚，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宇宙的起源等等啊，那种宇宙的规律。所以这个罪恶扭曲了人的定位，对我是谁，那么他居然想要跟神一样，就是像神一样的那样的有智慧。眼睛像这样的明亮，错了。亚当其实跟撒旦一样，想要升到北方极高之处，与上帝同等，这是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原因。说堕落呢的技术的真实性，对这个创世纪的记录实在非常的宝贵。新约 罗马书第五章的下半十二节到二十五节，他讲说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那所以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它是一个 historical fact， 它不是一个 mythology。Westminster 大概十几年前把旧约教授请走了。那位教授他说我接受原罪论，但是呢他认为创世纪第三章呢是用古代的神话故事来写神学的事实。他否认罗马书否认创世纪第三章是一个所谓历史上发生过的事。虽然他承认人有原罪，那你承认人有原罪，那我就反问这位教授，那么人什么时候堕落？那他只能说撒母耳尔在人的历史上，他拿不出一个 historical data。当教会界一旦接受了这样的一个思维以后，我告诉你，你要把它推到那个新派的悬崖之下，那只是吹灰之力而已。我们知道民数记的驴会说话，那么创世纪第三章的蛇为什么不会说话？民数记的驴是神透过他来说话，创世纪第三章的蛇为什么撒旦不能够透过他说话，对不对？这的确来说是圣经不好解的地方，但是我们只能够看圣经啊。圣经告诉你启示录十三章到了末后的时候，那个兽像啊会讲话的。我们什么时候到了大雄宝殿看看那个十八罗汉各个面目狰狞，后来像会讲话了？不会啊。但是启示录到了末后的时候，那些像是会讲话的。罪都是非理性的，非理性的。愚妄人说心里说没有神，都是其实嘛，这个整个启蒙运动啊，到了1900年之前呢，几乎到了强弩之末了。那个时候七个国起来这个批判这个理性啊，其实理性本身它会走到一个非理性的胡同。其实启蒙运动走到了后现代的最主要一句话就是说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绝对真理化本身是不是真理？如果没有真理的这句话本身是个真理的话呢，那么那真正的没有真理的这句话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就是没有真理，就是非真理，他得打了自己的嘴巴。所以这鱼兽他还是有真理的，你必须肯定。耶稣在比拉多前说，我来为真理做见证。那么比拉多就挪爷的一个口吻说，什么是真理是什么，他等于说我不知道是什么是真理。所以比拉多那句话真是，你把它摆到2000年后的今天来看，就是今天后现代的态度，真理是什么，他们的意思。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真理这个罪恶的传承啊。一个叫做醉酒啊 ,original guilt, 还有一个呢叫做Original corruption 啊，这两个在这个他的书里面讲的，就是不是那么清楚哈。你若在 Louis Burkhardt 他的书里面对原罪就有很清楚的说法。他说原罪分两个部分，一个是original guilt， 一个是 original corruption。original guilt 呢，那么我们的主是用justification 来处理。就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死洗净了我们的罪，他复活了称我们为义。 那这个呢，解决我们解决亚当给人类带来的 original guilt。那至于人性的那个败坏 original corruption 呢？同样还是借着主耶稣死而复活所带来 sanctification 成圣。所以称义是对付 guilt， 成圣是对付 corruption。它是，所以这个人论呢是有关系的哈。那么这个 guilt 呢，就是说亚当的犯罪给普世的人类带来了 original guilt， 也就是说普世人类在亚当的里面，当亚当堕落的时候，我们跟他一同堕落。OK， 当然这个很多人很难接受了，可是这是特别是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以后，那么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从罪来，死就临到所有的人，因为所有的人在亚当的里面都犯了罪。当亚当犯罪的时候，所有的人类在亚当里面都犯了罪。所以从罗马书第五章的这个思维来看呢，在亚当犯罪的这样的一个根基之上呢，普世的人类都堕落了。所以呢，罗马书这个第五章十八节，他也进一步说，众人呢就成为罪啊。这个直述过去的动作，这是一个好像过去某一个时候，其实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亚不是夏娃啊，夏娃吃禁果只害他个人。但是亚当那一次的吃禁果是把普世人类都牢笼在罪恶的窠臼里面。亚当后来是犯罪，亚当后来犯罪只是祸及他自己，但是亚当在伊甸园的那一次吃禁果的那一件事情，虽然是太太吃了拿给他吃他才吃，他不是跟耶和华说是你所造的女人叫我吃的 OK， 但是问题是你吃了，你做了这个决定吃了以后呢，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哈。所以亚当算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所以神看我们和亚当一样，所以我们这个原罪呢是 impute， 神把这个罪呢 impute 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叫做 inherited sin， 或者是 original sin， 因为 guilt， 如果是 Louis Burkhoff 喜欢用这个字眼 guilt， 用 sin 给 sin 两部分，一个是 guilt， 另外是 corruption 啊。那这句话哈，要注意的哈，不要误会哈。我们所传承的罪就是原罪，不是指亚当首次的罪，而是指的我们生来所有的罪疚和犯罪的性。意思就是说，亚当犯罪，亚当在主面前 ，OK， 他犯罪了，因为我们都在亚当的里面，他在神的眼中叫做代表性的人物啊 ，Feather 就是 Covenant。他是 covenanted person， OK， 那么所以普世人类因着亚当跟神的有约，所以亚当里面普世的人类呢就都落到了那个罪恶的窠臼之内，所以他是跟亚当是有关系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这，一个叫做 guilt， 这个罪疚，就是说我们在亚当的犯罪的里面呢，我们都亏欠了神，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保罗这句话是指的亚当的犯罪说的，世人在亚当的里面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说这样公平吗？那么柏拉修他不吃这一套的，不吃这一套的。 阿明念派的神学家也认为啊，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公平的。他也不相信罗马书第五章的教导的那个原罪论。OK， 那么每一个抗议者都曾犯过罪，神为我们试问，这构成了末日审判的基础啊。假如人没有在亚当里面犯罪的话，那干嘛要末日审判？我记得我有一次2012年我在湖北武昌东边的鄂州啊教神学，那时那个神学班很大，有八九十个人，大江南北，北边黑龙江来了一大批人，山东人也来的很多。我那是第一次看到的山东人吃那个吃饼，他们那个饼是一块大饼，很大的一块饼，用这个他们用这个布把它卷起来，然后那个葱啊，就是那个生葱啊，生葱洗干净了，还有他们的酱，就把那饼打开，把葱摆在里面，加上酱，把饼再卷起来，就这样吃啊。哇，他们说好吃不得了，叫我吃。哇，我这个生葱吃了以后，那个味道很冲的啊。哇，这些山东来弟兄的都很爱做呀。还有呢，南边从海南岛来的一大批。我那次是去是帮我同学去教课，而且什么不好教，教到基督论啊，基督论我告诉你，碰到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碰到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从东北来、山东来的都是改革宗信仰的，然而从这个海南岛来的这批，哦，这非常 militant 的 Arminians 啊，都是阿明念派，所以他就等于是抵赖人有这个原罪啊。那说那我就问他，我就反问他，因为我在上面教 QA 啊，他们就问我，那我就问他说，那人没有原罪的话，人就不需要信耶稣了。那人的话就不用下地狱嘛？他说不然，他说因为他们不愿意听福音啊。他说，而且他把经文拿给我看，他说约翰福音这个第三章，我们常读16节，到了17节，怎么说呢？17节就是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啊，信的人。啊，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他就是因为不信啊，不信神儿子独生嘛。哦，我就立刻抓住他们的语病。所以弟兄们，照你们这样讲，传福音叫做传祸因。按照我们的经验，我们出去传福音，10个人有一个信主，我们都很高兴，对不对？那么我们传福音，结果不信的比信的多，对不对？他们也承认。那你不去传不就没事了吗？他们要是从头到尾都没有信主的话，不就没有事了吗？我觉得他那个思想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啊，很奇怪啊，非常非常强烈的啊。那么那也有人辩驳说，如果你站在亚当的地位，你也会犯罪，会把那个罪暴露出来，这个假设太多啊。那我们站在亚当的地位，所以这个有人就说吧，所以这个亚当在伊甸园，照改革宗 Covenant Theology 就说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也就是个 probation， 我们不知道神给他多久的 probation， 如果这个时间是没完没了的话，他总有一天他会犯罪，当他犯罪的时候呢，那么当那个特别是当亚当犯罪的时候，那糟了，对不对啊？那就会把人类都 trap 在他的里面。所以呢Covenant Theology 说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会有一个 probation time， 在这段时间，如果亚当夏娃他们都没有犯罪，遵守了神的话语的话，哇，那太棒了。创世纪2章结束以后呢，就直接走到了启示录21章。21章什么？就是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没有罪恶的问题。圣经从创世纪3到启示录20，从堕落到审判，这个就变成这个插曲，就整个是 不需要。三，我们来看一下哈，一个最有力的辩驳，就是说基督来代表我们。那么不错，亚当堕落了，我们在他里面堕落，这听起来真是很不公平。可是主耶稣来代表我们也是不公平啊！凭什么主耶稣要我们走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我们的永生而复活呢？也是不公平啊！主要是因为他们两位哈，基督叫做幕后的亚当，亚当和基督啊，他们不是一般的人，他们叫 federal man， 叫 covenantal， 他们是 covenanted。Federal 这个字不叫的联邦，这个字原来是法文，拉丁文，就是拉丁文的 covenanted， 就是说立约的意思啊，立约的意思。所以联邦政府就是政府跟我们立约，我们是政府的头家，是这个意思。所以联邦政府，你们碰到联邦政府也不要太自我矮化，联邦政府看到我们呢，应该对百姓公平的。就是整个对这次其实你看这个美国众议院的领袖坚持要到台湾去，你说这个拜登跟他是不是唱了双簧，真的不知道。但拜登有一句话也是对的，我拦不住他，因为呢他们代表美国的不同一部分，一个是众议院的议长，那一个是政府，一个是所谓的政权，因为有三权分立嘛，三权分立啊。好，那么联邦政府呢？当然，联邦政府有三个权力啊，三个权力。OK， 那么第二，我们来讲到传承的败坏。我们刚讲的是 guilt， 现在是讲的败坏。这个败坏呢，他认为更精准来叫做 original pollution。Pollution 应承的传承的败坏 inherited。 传承儿女，但是因为有普遍恩典啊，我们刚讲过普遍恩典把人类的罪恶等于一直不断的踩刹车，其实这样的话人类的文明才能够持续下去。就我们不错是全然败坏，但全然败坏是讲到人的每一个部分都被罪污染，可是被污染的每一个部分呢，不是全然瘫痪。比如说我们的记忆被污染了，可是我们的记忆还是有一部分它是有 function 的。我们的创造力被污染，可是我们创造力某种程度他还是能够有工作，是这个意思啊。否则人类整个社会就崩溃了。第一呢，我们的行为在神面前不能行善，就是这另外教育，就是一个是全然败坏，一个是全然无能。全然无能就是说这个主要是讲到在神面前属灵的，我们没有办法行神所认可的良善，我们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悦，天然的人没有办法，天然的人没有办法能够来到主面前，如果不是照着恩典的帮助。所以这个全然败坏跟全然无能这两个是意思是不一样的。另外就是本罪，这个本罪跟原罪不一样，这个本罪跟我们是比较是，这本罪是从原罪来的，人在神面前都有罪。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我们如果说自己没有罪的，或者说我们说自己没有犯过罪，那我们就说谎。还有就是这个是柏拉修的辩论啊，柏拉修他的看法是说，神会向我们救责，是因为我们有能力，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小孩到了几岁的时候，做父母的会对他救责，对会对他要求他，因为我们觉得他已经有能力思想，这是我们。那同样的，那么柏拉修呢，他认为说神今天居然向我们 所求道德的责任化，就代表我们人有能力来遂行这些合乎道德的事情。所以柏拉修他认为说，人是没有原罪的。所以他在384年左右来到了罗马。那么414年呢，那时候是因为那个Alaric蛮族入侵罗马，这个罗马这个城被建立几乎是快要1000年，这个到了800多年以后第一次被蛮族入侵啊，奇耻大辱啊。那么中间呢，这个柏拉修他是一个英国来的僧侣，他的门徒们就逃出来，逃了以后呢，他们渡了海来到切泰基 Carthage 那边，不久之后他自己就到了巴勒斯坦，他的弟子Calathias 就留下来，留在那个地方。那在差不多412年以后呢，奥古斯丁跟他这个弟子呢有了很一连串的辩论。这就是为什么奥古斯丁晚年呢写了很多讲到罪恶和恩典的这个教义。一方面是人论，另外一方面是圣灵论。所以柏拉修他说，神只要求人为着人能够做的事情负责任。但是圣经上让我们看到的说，道德的事情人是全然败坏，人是全然无人，做不到的。可是呢，神还是要对着人遂行幕后的大审判。哇，这个跟我们的常理是不符合的。所以柏拉修反对啊，然后Arminius 他也是反对这样的一个教义。我们这个其实这个议题讲过好几次哈。人类虽然是犯了罪，但是呢，罗马书第一章怎么告诉我们？他说这个也就是 Common Grace 的一个非常重要一点。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原显明在人前。人没有堕落到人不知道神的存在，人没有堕落到人的良心不知道好歹，人知道，而且这个知道是神留给人类，叫人类能够向神悔改的。OK， 那所以神向人要求对这些道德律负责任是有道理，虽然他知道你做不来，他知道你败坏了。你想做你也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做。圣经的道理是人有原罪，但是同时候人要全负道德责任。我刚刚讲过，是人是造的什么形象造的。人虽然是死在过犯罪之中，但是人的形象里面对神的知觉人就是存在的。对，罗马书第一章的18到20节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这段经文是apologetic 是最重要的经文，它是 POC 人跟神的接触点。按照柏拉修的歪理的话呢，那么极端刚硬落在罪恶捆绑中的罪人，比起顺服神成熟的基督徒，在神面前就更多没有罪责，对不对？你这个成熟基督徒，当你不能顺服神的时候，你在主面前你就被主定罪了，一个大坏蛋。那么反正我不认识神，所以在神我就没有责任去行善。这个柏拉修的说法，如果把它变成伦理学的话，整个社会都乱了套。还有这个行恶的撒旦，他没有一点的罪疚，所以照着柏拉修的说法，他就没有罪疚。所以罪责注意到不在乎人顺服神的能力，而在乎人的内心有道德律。你知道神，所以你就要去顺服。第三是婴孩有没有罪疚，有的。这是原罪论，就是说只要是人受造以后就有原罪在人的里面。诗篇51篇大卫的认罪啊，他 他在他母腹里呢，他就是生在罪孽中，在母腹里他就有罪。大卫的意思不是说为他自己开脱，就是说我在这个犯罪中间，我对我自己的本相有了深刻的认识啊。那么，圣徒家中，夭折的婴孩是蒙拣选的，这个圣经上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从大卫的案子来看，大卫在罪孽中生的小孩，后来死了。大卫呢，在这个之前他进食，在之后他把脸洗干净，他去吃饭。旁边人问他说：“你不是很悲哀吗？”他说：“我现在也不需要再悲哀，我这告一个段落，因为呢，我再悲哀，婴孩不会到我这里来，只是有一天我会到他那里去。所以神学家就说，这婴孩去哪里呢？”婴孩是去将来大卫要去的地方，大卫是选民，所以这个婴孩他的小孩 covenanted，有就是到将来大卫要去的地方。如此说来呢，这样婴孩夭折的得救呢，不在乎这婴孩没有犯过罪，也没有什么功德，而是因为神拣选的恩惠了啊。对这个，我们常说小子有天使啊，我们不要随便去得罪。对，每个小孩在主那边都有天使。罪有没有轻重？有，罪是有轻重啊，有的是隐而未现，有的好像已经来到了审判台前。那有的是大罪，就像那，这个。诗篇19篇，其实还是在乎我们自己良心的敏锐。当你良心越敏锐的时候，你越能够感受到那些所谓隐而未现的过错。看你亲近神多少，看你的光有多少。清晨日光照进来的时候，家里面都是尘埃，平时看不到。法定的醉酒，哦，他讲的太细了，这个东西，我想这个东西我要越过去了哈，第5点啊，信徒犯罪，信徒犯罪，但这个信徒是真正 genuine，但这个是阿明念派的信仰就不是这样，他们认为说信徒犯的罪。就下了地狱，就 fall from grace 从恩典中滑跌出去。改革宗神学是认为说，他神称义的恩典是给你不会收回去。OK，所以在神面前法定的地位不变。如果我们真正是属神儿女，其实有一些人离开主到的地步，他都自己不觉得他是神儿女。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他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还有可能他。是重生得救，只是他实在是离神太远太远，所以我们不知道，因为他没有那个没有没有，因为当一个人没有那个 assurance of salvation 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断定我们不是神。耶稣叫我们不要薅，是麦子要稗子，是我们谁知道呢？对不对啊？第二呢，但是呢，犯罪很明显的就是跟神的交通。受影响、破坏了，甚至断掉，我们的灵命大受亏损。当到了有一天到主那里呢，这个哥林多前书讲的是火经过，把我们生前的一切都给烧得干干净净。虽然你的根基啊，就是重生得救的根基，耶稣是我们的根基还在，未归正者的危险。OK，好，我想就是没有归正。还有这个不可得赦罪，不可得赦的罪哈，这个有很多的诠释。像 Jeff Packer 就是说不信耶稣，那我觉得这个讲的太轻了。他这里有些讲法，我觉得蛮好的。他是用那希伯来书6章4到6节这一段， 来定义了。所以这个他说这个罪是清楚知道基督是谁，但定义弃绝，而且恶意的排斥基督的工作，恶意的攻讦，而且把基督教把圣灵的工作归功给撒旦，而不是归功给神。这个就是到了一个亵渎的地步了。Louis Burkhardt 他在这段他有一些定义啊。他这个罪在于有意识的、故意的和恶意的。好，注意到这三个形容词，排斥圣灵的证据和罪责。那么这些圣灵的证据和罪责呢？是为了神在基督耶稣里的恩惠所做的见证而产生的。OK， 那这些证据呢？这些这些的工作呢？圣灵来叫人为什么自己责备自己，这个罪责，他把这些东西就把他故意是归属于这个黑暗之子，攻讦他。那么而且他这样的一个攻讦是出于仇恨的敌意，而把圣灵的工作归功给黑暗之子。人犯了这种罪呢，就会故意的、恶意的、有意的将清楚辨明是神的工作却归给撒旦和影响和运作。所以无可赦免的罪了，主要的还不是说他怀疑真理，怀疑真理的人很多，也不是在恶意的否认，有很多不信主人他就是不信耶稣，而在于一种矛盾和心思所受的责备，良心的光照之下呢，他做了一个跟良心的光照背道而驰的一个决定。那这个决定就前面用的这个强烈的词，就是他会栽赃，他会攻讦等等。通常这种罪都是在，特别是在教会复兴的岁月，这种罪会比较多一点。好，罪恶的审判。当然这个罪恶就是丢到火湖里了，就是当然就有永远的审判。好，我们今天多花点十几分钟，我们先来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能很快的就这古德恩的这本书，我们把这方面的道理走过去。主啊，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要特别的感谢你，因为只有圣经的启示让我们对我们的本相有了跟世界任何的哲学人文思想不一样的结论，让我们靠着你的恩惠来接受神给我们的光照 diagnosis。 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所以这个今天教会